因为上一次的话一直有人加名字嘛哈，所以如果你上一次有来然后头一次有来，你的名字应该在上面了。我按照你填什么，我就在电脑上面给你。所以今天来的如果你上个礼拜主日没来，你的名字就要加在这个绿色的color code。Okay， 所以从83开始就请你填写你的名字，然后今天是3月9号，你就从那边勾一勾好不好。所以那我从这个发过来这个出席表从这边开始。那还有就是我也 update 了那个通讯录所以呢也是如果你上一个礼拜或说你已经登记这个主日学课，你的名字跟资料应该都在上面那我知道有些人没有填那个资料，但是 somehow 我找到你的资料，所以我就把你的资料填上去。你也可以更正一下，说哦，这个有人说啊，这个不是 Gmail， 是 Ymail 或是什么的，那你就在那边稍微看一看。然后，所以你也是今天来的话 ，you start from 83。所以我说最简单的话，你就记得你的学号。所以你每一次来的话 ，I always look for 80。那我勾也是勾 80， 那 you know， 就是这样就简单。然后这个通讯录你只登记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每次可能都会有一两位新来的人，所以我也很想认识他们，跟他们联系，所以呢我这个呢也就往这边传哈。如果你上一次没有机会来，我这边还剩几份的讲义。我上一次发了两份讲义，第一份呢就是整个课程的进度表，就说大概每一次你来这边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讲的题目是什么。我说真言呢是按照题目来讲论的哈，很少叫真言的话是一张张讲下去，因为的话就很多很多的 repetition 了，所以呢都是有点像系统神学的，所有关于工作的都放在一起的经文来看，所有关于家庭的教养小孩的或者什么的discipline 的生活等等的。所以你可以问 Miles 拿哈，就是一个就 table of content， 另外一个呢就是上一次我讲这个书的概论那个是front and back 前后的这一个的一个讲义。那今天呢我们讲一段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箴言的序言因为它花了一个篇幅来讲这卷书，所以你要进去开始读这卷书之前，你除了对它有一个了感，明白它的 overview， 你同时也要知道说它究竟写这卷书，你从其中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发给你的是今天的讲义。那我说最好在这个班上面的话呢，你就带自己的圣经来因为这一季的主日学我选择不用 PowerPoint 因为觉得 PowerPoint 就是把经文这样打出来，那其实你有圣经就应该看你圣经，就不要我在那边还要花功夫的去从网站里面抓这些东西出来。那所以最好带着你们圣经，最好也是有个笔记可以就是一些记录的，因为觉得说你经过听你看写，我觉得那个东西对你的印象是深刻的。那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仰望主。上帝，我们要专心仰赖你，因为我们太会靠自己聪明了。我们不但是靠自己聪明，我们还靠自己的聪明来自夸，这是我们人的问题。让我们学习依靠你，把我们的前途交托给你，因为你一定对我们负责任，因为你用重价把我们买赎过来，然后我们相信你给我们任何的应许有一天都要兑现。让我们去读这个箴言的时候能够抓着里面的智慧，能够愿意用信心接受里面的应许，使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经历你的恩惠和同在。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段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唱这个你们要专心仰赖主耶和华，这个其实是从这个箴言第3章5到6节那边引申出来的。那我们唱这个歌作为一个开始，那这个歌也是帮助我们去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一季要来看这个箴言。 我说我们每一次都想要去背一下的那个箴言哈，那我们这一次最后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第一章的第七节跟第九章第十节作为我们这一堂课的金句。那我们希望呢大家学习去背圣经哈，那这两句的话应该要背了，因为我相信你的小孩子都会背了，你肯定也应该要背哈。那还有就是说，我也鼓励这一季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呢就是用这个箴言作为我们的灵修啊，这样的话呢你也听课你也看，然后呢也自己做一点笔记，那我相信呢这一卷书呢就更加对你有意义哈。有一家公司他聘了一个顾问，那主要呢他是帮助那些的员工提升一下那个效率哈，这个 efficiency， 所以呢他就把那些员工都招聚来了，招聚来的目的呢是要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说哎呀应该我们多听专家的话 ,OK? 那所以呢公司里面呢就请员工来，那个专家就给他们呢就讲课的时候呢，专家就让他们想了一个 scenario, 啊这是一个处境，然后跟他们说，想象如果当日你们都坐上这个铁达尼号，那我们知道铁达尼就是号称是永不沉的这个船啊游轮啊，结果呢头一次开航就沉了，对吗？那所以呢几千人就死了，所以呢他就说，想象当日你也在这个铁达尼这个船上面，然后这个船快要逃了啊，当时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船要逃嘛，所以呢他的救生艇的位置呢是不够所有的乘客的，因为他没有想到要这个船会沉啊，说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救生艇，所以呢后来呢发现只可以让那些富人孩子们先上去，当然也包括有钱人，所以才拍电影，就是说那些住在那些 you know economy class 那些的人呢就没有办法。那他说，如果 imagine 你自己能够很幸运的，你也跳到其中一个救生艇上面，然后他说，请问你会往哪个方向开始逃呢？然后那些的员工就想一想，然后这个被聘的这个顾问就继续问下去，他说，那假如你船上面有这个铁达尼号其中一个导航员，那你要不要听他的话呢？那当然他的意思希望你就听他的话嘛，对吗？他是专家嘛，他是铁达尼号的，以前没有 GPS 嘛，那所以呢当然你要听这个导航员的话。然后呢所以他希望那些的员工就回答说，哦，是是，就要听这个导航员的话。然后他的这个 workshop 就成功了，就是说有专家给你分析一些事情的话，你应该要听专家的那些行情这样。但是呢有一个人很大胆举手说，那可不一定，这个专家不是使这个铁达尼沉了吗？I mean, you know, 这意思就是说，你不以为说专家就是专家，对吗？他可能是很会分析一些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是去把握去掌控那个局面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这个就让我们今天有一个的思考，就是说我们世界的专家多的是，今天这个资讯的世界里面 everybody 都觉得自己是专家，但是并不表示说他们是专家，
然后你就该的听他们的。但是我们人啊，在这个社会里面很讲究这个东西嘛，啊，我们去看个医生要查啊，查他这个医生的这 credibility 啊，啊，这个什么，就是因为你要想觉得说他们应该哈，会给到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的建议，但是呢，生命不在他们手中，生命在上帝的手中，啊，所以呢，用这个来做个开始，我们就来看啊，这个箴言，那今天。我们来看箴言的时候呢，我们要明白有几件的事情啊。箴言讲智慧，这智慧这个字呢，在这卷书讲超过125次，但是这个世界也讲智慧。但是我讲上一次你听概论的时候跟你讲，这个智慧跟那个智慧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里面比较讲就是智商，对吗？为什么那么多的考试拼命听你的小孩子补？他不是要去 test 他的智慧，他是要去研究他的智商，他的 IQ， 他的 intelligent quotient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智商是教育，智慧呢跟教育无关的。有些人没有多少学问很有智慧，有些人智商很高一点智慧都没有。因为这个智慧我们所谈的是 godly wisdom， 金钱的智慧Godly wisdom， 这个智慧是牵涉到人的道德、价值观、世界观，跟他的品格有关系，而智商没有关系。好，这个人可能是智商很高，然后去杀人的 ，has nothing to do with 他的智慧。但是世界里面不 test 他的那种的智慧，啊，没有一种考试是。考试这个人的道德，顶多老师比个评语，就说他的品格略，但是他的那个读书的成绩优，就是顶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可是呢，没有人，也人不 care。你今天在公司里面呢，他是后来才发现你这个人的职业道德很有问题，但是他当初去看你的 resume 的时候，他也没有着重那个东西的，他希望你给几个 references 啊，稍微就是好像是给对你这个人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可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 the godly wisdom， OK？ 那智慧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它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呢叫做 hakam， H A K A M， hakam 这一个字呢。其实形容一个人的技能，那其实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呢？那我给你的 reference 是说，它出现在出埃及记第28章31节。好，还有呢是在那个历代志上，啊，这个22章15节。那这那个地方讲的这个的智慧呢，是特别跟他的技能有关系的。你就想说，这个你不是说这个是不是怎么去做事，而是做对的事吗？哈，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这个的 wisdom 的时候，又牵涉到的智能呢？那边讲到说啊，有很多的巧匠。神请他们来做会幕各种的这一些的啊，因为神非常的讲究啊，有他的特别的格式啊，东西要多大的尺寸，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所以那边特别就是说要请一些非常有 skill 的人。那边所用的那个 skill 这个原文呢，就是智慧。所以呢，建会幕、建圣殿是好像要讲究有这个智慧。所以这个技能。是代表什么东西呢？意思就是说，他不单是只有理论，他在去做这个东西，这个产品的时候，他是有 wisdom， 他把他这个能够的你知道吗？有些人也是同样学钢琴，一听他弹奏到，这个人没天分的。OK， 他学到某个程度就是这样。那我觉得说，我听不少人弹琴，我听一些人叫做 technician。 钢琴就像技工一样，哦，多复杂的，就是这样子，哇，好厉害。可是呢，一点都不会打动你的，啊，赵普谈的。那有些人呢，我就觉得他是 creationist， 他是 impressionist， OK。他就是你给他个很简单的东西，那没有几分，他把它变成是一个真的是啊，听出耳油的啊，你觉得哇非常受感动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智慧去把一个东西 express 出来啊，所以你不要太做父母的，不要太过这个失望，你的小孩谈到某一个程度就是这个样子啦。因为他不是天生没有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才华 ，OK， 他学的最了不起 ，It's only a best a technician。那我是比较 hard to work with technician 的，因为 technician 层层跟着你，啊，就特别是师班的指挥，你也不是学钢琴，我告诉你应该这样。我说 ，But I don't want it like that 。Music 不是就是这样的 ，OK， 是、so, impressionist。那所以呢，我发现哈。他说这个人有技能是因为他在生活上面，他在做这个事情上面他应用了，所以这个东西给他一点的方向，给他一点的决定，这个东西不是学来的，这个东西是给的、okay? 所以他就用这一个字就引申到什么呢？引申到说你不是生活上面能够学习一大堆的资料和事实，你是能够有技能去应对你的人生遭遇跟处境，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巧匠的这一个字来连贯做这个箴言的东西。所以啊，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在生命里面呢、啊，就是现在你要什么资料，你都基本上面可以找书、找网站，你都找到。但是我们还是 live miserable。我们的资料比以前丰富多了，我们还是我们的喜乐跟幸福没有超过以前的。你说不是有普及教育了吗？现在真的很少找到人是一字文盲，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你的收入提升了，可是不见得我们今天活的是比以前的人幸福跟愉快的，对吧？为什么？因为这些的资料你不知道怎么把它 put together and make sense of it。你需要一个比这个资料跟事实更高的一些的东西，把它摆在一起，使你能够用它来应对生命，你能够应对生命 honestly， 你应对生命 courageously， 你应对生命能够 successfully， 这个东西啊是 lacking。 那人在哪里找呢？你再去更多的网站找出来也不会帮助你的，这个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一直要强调说，你要对首先这个智慧要有一个基本上面的了解。那这个箴言的智慧啊，也不是很多人说哇，有些人觉得啊这天生的 啊，有些人说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所以呢你给他一个很好的环境，你请一个最精壮的老师，然后呀他妥顺 degree 可以。但是呢我们想到雅各书三章十七节的话，我们翻开圣经来看，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有一种的智慧是怎么来的。这个智慧的话呢，我希望我们大家哈啊，就是我们都很讲究 academic 华人嘛的时候，常常很忽略的。这个是你要常常为你的下一代来求的。这个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雅各书哈，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啊，第三章十七节，好，三章十七节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哈。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请。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看到没有？所以呢，有智慧是从上头来的，让我们知道这个上头代表是从神那里，从天上面来。然后你看到，讲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先是什么清洁， 和平、温良，这些都是跟品格有关系的。看到没有？所以啊，这个是我们很少为我们的下代来求的。这个是天上的智慧，这个不是这个世界教育可以给他的。然后我们都知道啊，因为生命或者生活也是有生活的艺术 ，the art of living。有些人就是生活很有艺术，有些人讲话很有艺术，有些人就欠缺这个艺术。这个艺术的东西，也就是一个可能是智慧的一个表征。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儿女们，包括我们自己，面对世界里面四个冲击。你欠缺这个智慧，你是应付不了。今天世界给我们哪几个冲击呢？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很可怕的。Okay? 我们今天这一个的 individualism, 让我们觉得说 ,I live for myself。对吗 ?I live for myself。我昨天去了昨天星期五去的那个的 Best Convention 的时候，那我去的有节课就是讲到说被医治 ,healing。然后他说你要被神医治，请你要注意头一个的 myth,ok? 就是说 ,oh, God want me to be happy。他说 sorry。That's not what God wants. 不是说神不希望我们，但是这个不是神造我们的 intention. 所以他说，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摆下来，所以你就觉得你那么不 happy, 你永远都是不 happy 的。Because that's not God's purpose of creating you to make you happy.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呢，就好像是我们今天啊，教导我们小孩子啊，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子快快乐乐的，那我们就以为这个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他说出去吧，这个根本这个荒谬的话，不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 He doesn't, 如果上帝没有 happy 的话，世界太多东西令我们不 happy 了，很多 suffering, 很多的天灾人祸，那个什么都 happy, 你能够避免那么多吗？ So forget about it。 所以他说今天呢，我们头一个要用圣真言的智慧来去对抗的，就是这个在美国里面很深根蒂固的个人主义 ,I live for myself, 和每一个人都 live for myself。另外一个我们在美国里面要需要我们智慧来抗衡的，就是 secularism。世俗主义。今天美国走到一个什么呢 ?God is not necessary。啊，不需要了。你的生活如果没有神，也是活得好好的。其实没有神更方便，啊，没有很多的罪恶感。You want to be happy 嘛？你 happy 就不想 guilty 了。那把 God move away, you less guilty, 那你就 more happy。所以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道德的东西？因为你要享受主义嘛。And这个就已经错了 ,because you thought life is supposed to be happy, 所以你做 everything, 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 ,and try to be happy, 已经错了，然后再用这个世俗的主义把宗教排出去。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今天教育没办法给他们，教育就是偏向 individualism? Oh, I don't care what your parents say, but what do you think? Individualism, 对吗？然后今天就说尽量把宗教从任何的这个公众的圈子里面拿开 ,secularism。然后今天他们小孩子要对抗的另外一个就是 relativism。相对主义。对我好不一定对你好，对你 work, 不一定对我 work。所以呢前人的智慧他说听听就算了，做参考。因为过时了。不是绝对的。所以那个你的时代可以，今天时代不来这一套。所以这个没有绝对的东西，这个相对的东西本身也是我们今天小孩子里面所面临很大的一个的冲击。他用什么东西，用什么 wisdom 来对抗这些事情呢？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教导他们这个东西。There is no absolute truth. 然后他们第四个要去面对一个东西呢，就是 tolerance， 包容主义。OK， 所有的 idea 都是 right and equal， 是吗？所有都是 right and equal 吗？因为他把人啊，去高举人的 right and equal， 所以把那个人所发表的谬论都觉得是 right and equal value， and that is not true。因为人是有罪的，人是有自私的嘛，人是为了自己一些的 agenda 来 speak for things， 所以他怎么说他的东西跟我一些人比较起来是 right and equal 呢 ？No。Not right and not equal。 所以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的小孩子其实是蛮 tough 的，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些 extra 超越不是从世界来的智慧去应对，但是呢我们上一代的就没有把这个方面给了他，以致他们很迷乱很混乱，他们一大摞的 information， They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make sense of it，就是今天我们小孩子面所要面对的 pressure。 那我们就想想看，我们上一代留了什么智慧给我们？你想想看，你出国的时候你父母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要交代你呢？那前人一直不断提醒你要给你的 motto， 你的人生左右铭、okay？ 啊，不要随便相信人，都要靠自己、哦、不晓得他给你根深蒂固讲了什么样的一个左右铭。那今天你想想看，你今天从小灌输给你小孩什么样的左右铭？你给了什么你认为是你累积出来一种宝贝人生智慧要传递给他们呢？你知道 knowledge is power 对吗、啊、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说无知也是力量嘛。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对你的婚姻了解那么多，你又会结婚吗？以前就是冲动啊，年轻啊，有点血气方刚啊，给你三分勇敢八分什么，你才成了家了。那你像我这把年纪越想的是越不会的了right？ 那不是哦，知识是 power， no， 无知也是力量啊。有时候你反而知的少，你会有这个勇气啊，因为你把它想的简单嘛，天真嘛，你就去做了 ，OK。但是呢，我们知道知识是可以自我毁灭，知识可以使人互相残杀，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不讲究知识，但是呢，我们应该在教会在我们信仰上面多讲智慧。不要我们老是已经觉得说、啊、好多好多知识，然后我们到了教会里面也是灌输更多的知识， It does not help a bit， 它只有制造更多的混乱、我曾经听过这个人这样讲，我觉得他是东南亚的一个大工厂里面的老板。那有些人他其实是白手起家的哈，也是相当了不起，当然是非常敬业、辛勤赚钱、存钱这样。那像这些的人呢，他就讲了一个很好笑的话，他说东南亚哈，他说我的教育程度那么低，他说我的属下不少都是硕士博士。他说读书人的用处是什么呢？他说读书人的用处就是让我们这些不读书的人来用。那当然这样子讲的话就好像很刻薄哈，真的不好意思。可是呢你想想看也是有点道理的。你读那么多书干嘛？你读那么多书就给我们这些不读书的人来用哦。但是如果人生是这个样子，你这个也挺悲哀的对吗？那我不读书还好了对吗？我是干嘛要被人家使用呢？可是意思就是说 It does not solve what we intend to solve、啊、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开场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箴言的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六节、啊、箴言、啊、箴言很好翻的了、啊、其实差不多在、圣经中央的部位，在诗篇的前面一点点。箴言我们来看因为你要去 appreciate 整卷书的时候呢，你就要必须要从这个他写书的一个 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你我不晓得你的圣经跟我圣经是我的这种旧版的圣经，他有一个标题说箴言的妙用哈，他以他来做这个的topic title。我们从念到第六节箴言第一章来，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你看到这好像是怎么翻来覆去都是用不同的话讲同样的东西。那其实这一句话这一段话，如果你去分析的话，你就发现这句话你可以把它拆开来。首先我们都看到第一节呢，当然就是这一个写书的人他的这个的标题，他的 title 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写的。然后呢，从第二节要使人怎样怎样，所以其实第二节呢就讲到这一个的整卷箴言的主题。所以换句话，你读箴言为了得到一个目的，就使人得智慧和训诲。 OK， 所以你要读，你读这卷书你就得到智慧。然后从第三到六节就解释你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呢，你就会达到一些的目标或者说目的。因为你得到这个智慧，你就可以分辨言语，使你处事就有智慧，使你可以行仁义公平等等等等。然后讲完这个六节的时候呢，他就到第七节，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小段落。所以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哈，箴言第一章第七节，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顽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有人说这一个哈，是他前面这个引言里面的基础。换句话说，你要得到这个智慧，能够达成那些的目标的时候，他的归根究底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方面来开始，我们现在就来进去看了。他说我给你的讲义里面说啊，它可以使人得智慧和训诲。训诲呢英文是 instruction。 很多时候什么是 instruction 呢？人生是要有目标才感觉到有意义的。很多时候你发现你的小孩子为什么他们做很多的决定来都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呢也很 slow， 问了什么的 I don't know never mind 那种的感觉呢，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太清楚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我已经讲过了，这一代的小孩子他是没有迫切感的， The sense of urgency 是 absent 的。那我们的话要快快念书，快快出国，快快的赚钱，快快的就开始去照顾父母养家，我们都是快快的要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一代的他生活在一个比较都安顿富裕，你都为他铺好前路的时候，他为什么有这种的迫切感，想要念什么想要念什么呢？他没有那样的一个的 motivation 那个动机，他也不需要养你，对吗？那所以他对他自己想要做什么，他是确的是少了一个目标。所以呢这边说这个 instruction 是要给他一点的目标，也给他的意义，然后呢使人有分辨能力。你知道今天的小孩就是没有分辨能力，不能够分好歹，不能够分什么是真什么是歪，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资料很多啊，可是为什么去看那样的网站呢？为什么学同学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他就算知道是是非非，他不知道哪些是是哪些是非。所以这个的就分辨没有了，但是这个呢是要从智慧来。然后使人处事有准则，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混乱嘛。所以他说你要有仁义，有公平，有正直。你教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你 instead of 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你其实最强调说你认为怎么样才是 be kind， 才是一个有 justice 的人。 才是一个就是在神面前是一个 upright。 你即使把这个价值灌输给他，好过你 exactly 告诉他你这样你要这样这样做才是对的，因为他不一定同意你的，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认为说可能这样做是更对，对吗？所以你我们的责任呢，就是教育他们，就是说神给我们做事情的准则，那个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公义、正直能的东西，然后也信任他们，他们成长当中里面自然用你给他的原则来列出他去做事情那个细节。但是我们呢，就生怕他们啊做错事啊，我们那个急功近利，我们这个那种的成功主义，就是要追问他们，他们选什么课，你应该要这样，你应该要那样，所有东西都在主导了。所以到一个程度，他们就是你不在旁边，他就不知道听谁的。所以呢，他慢慢对你有讨厌了，觉得你管制太多，他都开始听朋友的。那这个就是你最担心的。但是呢，如果你从小让他得到就说诶，什么是上帝要我们的，对吗？那其实他这个价值观影响他是更深远。然后呢，第四节说使愚人更灵敏，使少年人更有知识。那其实这个是增加了，你本来哦，这个人真是不太懂事，可是因为你教导他圣经，他开始比较明白做人一些的事情。年轻人可能你觉得他 immature，但是我绝对相信你帮他跟圣读圣经，他绝对是 mature 的。你灌输他更多的资料，他不一定很 mature， 但是你跟他好读圣经，他一定变得是更 mature 的。然后呢，使他有怎么增长学问呢？我们很多人就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OK, 我发现其实有些小孩子其实也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挺傲的齁啊，特别有时候我们都知道齁，我们教学生呢，他们都选小班的，因为小班的话是天真可爱，大班的就是你讲一个他就烦你一句那讲什么，然后呢你不该问的通通都问。然后呢你以为就是一个很简，你就给我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没有，他就给你闹别扭，就哪个那这样哈哈呀这样。好，你就觉得说其实就自以为觉得是很懂，知道吗？但是呢不见得是 well-rounded。你这有见地啊，我们看到有些人是很有见地，就是说诶，这个人不是只是死读书或死懂一回事情，有些人什么都不会，只懂他做的最厉害的东西。可是你发现有些人呢，他是生活里面呢，哎，在样样都蛮有见地的，很 knowledgeable, 都很有见识啊。这个他略听了一下，哎，那个他也明白一点点。我觉得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是到这样的一个的程度，能够增长啊，能够 become well rounded。我去德国的时候去短宣，有机会就到了东柏林。柏林的时候呢就最出名的柏林就有个 Humboldt University。这个 Alexander von Humboldt, 他就是一个教育家。他这个人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小故事了。就说他其实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学院呢、都他是一个自然科学家齁。那有很多的学院都以他来命名，街上以他命名。那其实呢他有一次他其实已经是七十几岁，年纪很大了。诶，他就在出现在一群的大学生的当中。而且呢那个讲课的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呢还要 quote 他的。因为他是大师嘛，要扩他的话出来。那现在说人家都用你的东西来教学，那你还出现在这边来干嘛呢？ OK, 那像我们这些的话应该就做顾问了嘛，对吧？高人一等的坐在那里看看什么人呢，就 consult 你一下下这样。没有，他跑去那些大学里面呢，就是坐在那些人当中里面来听。然后人家说 Why are you doing here? OK,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要帮助我自己温习一下我少年时候所忽略的东西。我就算这一把年纪，我好像是饱读诗书，我现在坐进来听，就是去 review what I have not paid attention when I was young. 这个才是有学问、有深度、有智慧的人。不是，是不是 I know it all. 没有 know it all. 你就算有那么多的 information 的时候，有些是你以前根本不去重视的。所以这个人才是学无止境。所以 there's always room to grow 嘛，对吗？你永远都可以继续，你以为懂那么多，你可以懂得更多，是因为我们就要增加。所以你看到啊，要得智慧，第四节要增加智慧，第五节要增长学问。我们这个就是欠缺了一点，我们今天就不够去增加自己的这个，我讲智慧啊，不只是单单学问了。所以第六节他说，使人明白啊，格言的道理，使人明白比喻，他甚至用一个叫做谜语，哈，谜语。那其实帮助一个人增强他的领悟力。你知道领悟力跟我们灵性很有关系的。你为什么有些人读了圣经读了读了读来读去都读不懂？他对圣经的领悟有欠缺。这个东西呢是灵性。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用悟性，我们没有去求智慧的灵。好，悟性很有限，你那么聪明就只可以到那个程度。但是这东西呢约翰说圣灵是恩膏，就教导我们，它是恩膏啊，它是可以去 teach you, 去 instruct you, 那个的灵性是帮助我们对圣经的那个领受是更深一筹。那所以他接下来我们发现他翻来覆去就用很多相同的我们叫同义词，比如说他用到训诲 discipline, instruction, 那所以原来 part of 得智慧是可以 discipline, 你想想看，就是建立塑造性格。所以当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在不知不觉在潜移默化中，你发现你这个人的这个的道德品格什么都提升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讲的这个discipline 训诲。然后还有呢，通达的言语是 word of insight, things of understanding, okay? 我发现有些人呢读圣经读得多了，他的表达能力都加强了。好，我们想到说主耶稣都会讲故事。Okay? 很多时候你发现这个人为什么很有人生智慧，因为别人讲了一大篇你还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他讲了一个生活的例子，你就我就明白他在讲什么。那个东西就是从我们学习圣经这样学会来的。还有灵敏啊 ,prudence。什么叫 prudence 呢？有人形容这个 prudence 呢，就是事情背后的原因。今天我们看很多事情哈，都很会就觉得这个事情在那来，但是你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就说人家看到是一大堆复杂的事情，但是呢你是可以看到它事情的因由。所以有时候去做心理辅导也要找对人了。有些人真的是蛮花钱陪他的。半天其实就是自己听自己讲话讲了一个小时，然后讲得痛快，下次再来他就在那边听。那你不如去理发，对吗？还有是做别的那那些人呢在吧里面整天喝闷酒，那他也可以听你的，对吗？他不会收你那么多钱。可是呢有时候你去，所以我们去说心理辅导的时候，他说好的心理辅导就是有 third antenna。好像外星人这样的突说了一个东西出来，人家听不到的他听到。所以讲了老半天他戳问你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哦。那个智慧，那个不是他学了什么什么，那个就是智慧。有时候我们用圣经的话跟人家辅导，有时候看他对那个圣经里面的一些领悟，其实都可以闻得出来他的问题症结在哪里。看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辩护些什么东西，你知道那个他要辩查经都是了， 常常的时候我们发两个人，那些人发个问题马上知道他的灵性在哪里的，因为他把人物看成像他自己一样的软弱，他把别人看得像自己一样的坏啊，其实他就是那个人，所以他很会替他辩护啊，其实他的灵性就是像他一样，所以如果是他，他也会这样做啦，意思就是 OK， 那你就知道 where they are。 所以其实这个的智慧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 a third antenna， 还有他说到要 knowledge， knowledge 就是 skill。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不单只是说是一个知道那个 fact， 它有个技能，还有呢谋略。什么叫谋略的 discretion？ 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正确的来策划我们人生呢？ OK， 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小孩子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策划他的人生，所以你才要逼他嘛。哎呀，你看呢、啊，你都要这个college entrance 快过了，你为什么还不会写你的 essay？ 他不会策划，他没有这个谋略的这个 ability。还有呢，我们刚才讲过讲的这个 learning 啊，就是学问。那这边用 learning 啊，不用 knowledge。什么叫 learning 呢 ？knowledge 本身是一个neutral 的一个东西。啊，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但是呢，你要得到这个 knowledge， 你就 learn 了，对吗？所以同样，你去发现我教课，我教了一堆，可是呢，有人 learn 了，把它得到了，所以这个 learn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抓住它，得到手，买了过来。所以呢，又发现 a lot of people hear a lot but they didn't learn， 所以这个人生要去 learn。这个也是从智慧那边来的，还有他有 guidance， 他有 counsel， 就像船嘛，你船总是有方向的。我知道啊，全部都是 opportunity， 这个在美国满满都是机会，可是哪个方向才是适合我呢？哪一个方向才是 match 我的？那个的方向也就是智慧。所以这时候你发现小孩子其实是不是说你没有给他们足够的 opportunity， but they are still lost. It's because they missing something to put it all into some sense. 所以你发现读这一段的时候呢，他为什么强调要给什么人呢？愚人呢？啊，第四节啊，给是愚人怎么样？然后呢，是少年人怎么样？然后第五节是智慧的人怎么样？然后又有。是聪明的人怎么样？是愚妄的人。你知道箴言一共提过超过180种人物啊。箴言提到什么人呢？箴言提到有智慧人，有义人，有恶人，有懒惰人，有暴怒的人，有懈慢的人，有贫穷人，有富足人，有喜欢传是非的人，有爱竞争的人，好管闲事人，有骄傲的人，有谦卑的人，有正直的人。你生命里面碰到所有的人都在箴言里面会出现的，就是那么多的人，你怎么去应对生命里面人？可是呢，你发现那个箴言特别强调什么？就强调下面的这一批的人。为什么是什么叫愚人呢？愚人其实你看英文就是那些 simple mind 的人。那 simple mind 呢，你可以说是单纯的，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幼稚了。什么幼稚呢？就是容易上别人当了。这些人呢就是容易被人家影响的人啊，就是单纯的人。然后我们知道少年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冲动嘛。今天少年人是冲动，今天少年人有什么问题？就是不成熟。今天少年人更糟糕是价值观开放。OK， 我最近才上个礼拜五不上个礼拜是 Derby 啊，上个礼拜五就是我那个温医师来的时候，那我就会后我就跟他谈得蛮晚的哈，那边谈我说啊，我自己有一个见解哈，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那几代呢都有不同的称号嘛，哈 Generation X, Generation Y, Generation C。 那我就是开玩笑的跟他说，其实 Generation Y X, Y, and Z 他 是用这个时代来分的，就是年龄的啊。像比如说二战以后出生一直到60年初的啊，像我这一代的话就是 Generation X。那一代的下一代就是 Generation Y。那 Generation Y 生出来的小孩呢大概就是 Generation X, Z。但是这一就是说他隔的是越来越短啊，因为他们发现现在那个节拍 culture 很快，你不要想象说一代就什么40年，不是的啊，一代的话大概他们说啊10年，甚至有些人说3年就是一代了。我说什么？因为3年就换了一批的影星歌星明星。好，我说现在就是用了什么星，你是崇拜什么人，一提出来然后马上人家知道你是哪一代的，对吗？因为你讲的 language 已经是 outdated 这样。 OK, 那我自己觉得说那个 generation XYC 什么意思呢？我自己的体会说 generation X 呢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删掉擦掉，这个叫做 generation X。 所以这一代的人呢非常反叛的，他不要 war, 他要 peace。 所以我们发现的 hippie 就从那个时候出来了，开放，大家住在一起，吸大麻，什么所有的 value, 反政府，反什么都不要，祷告也不要，什么也不要，全部都不要， X out all the value, 这个就是 generation X 了。那上一次我讲到大家知道还记得我 Y 是什么？ Y 嘛，你知道吗？就扭曲了嘛。所以这一代的你是发现，你既然你上一代已经是 X out 所有这些东西了，所以培养出来那一代啊完全扭曲的，黑的变成白了，白的变成黑了，好的变成坏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发现这一代的人就是那么奇怪，越你觉得是不应该去追求的也去追求，越奇奇怪怪论调越把它高举，这一没有办法有分辨能力，扭曲了，歪了。然后 Z 呢？啊，他们的下一代就 zero 了， nothing's left, 道德没有了，信仰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nothing left, 你说不是很可怕吗？ And that is what we're facing in our future, X, Y, and Z。 啊，所以啊他说哈，再来个 X, 我觉得到这边的话大概主应该再来了吧，主不来的话也是等不及了，觉得实在太糟糕了这个社会。我们发现了，你看到那个有些人他自以为颇有经验，挺有学问的，但是呢箴言也是给他们的。那我后来有一次去讲这个课的时候，我查考我才发现说哦，我们知道哈，我们九年级，我们在 high school 的，我们叫做 freshman。那 freshman 很简单的啦，刚刚进来的，很绿的，很青的，就是 freshman, right? Yeah. 然后我们知道什么叫 junior, 什么叫 senior 嘛哈。到 junior 的时候呢，应该那个资历，就说你已经有点大哥哥了，但是呢，你还是属于 junior 的。到 senior, 我们知道说他很有老资格，因为他快毕业要去进大学。But do you know why they call them sophomore?something more. 我来发现，哎，原来这个是希腊拉丁来的一个字。Sophomore 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智慧的笨人。Okay,more 其实就是笨的意思。Soph comes from Sophia. 所以呢，一个稍微有一点智慧的笨人叫做 Sophomore。所以呢，如果你的小孩是 Sophomore, 就可以告诉他说 ,Do you know why you're Sophomore? you're a little cleverer than a stupid person. 那所以其实他的意思说你差在那个十年级说 it's a lot to learn, 但是呢你比较那些 freshman 的话呢你还有一点点的聪明，这个叫做 sophomore。 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we're always a sophomore、okay? 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就是好像是啊，我们比以前智慧了一点点，我做过这个笨的 decision, 我真的这个很糊涂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仍要学习，有进步， there's room to grow, okay? 当然啊，圣经里面讲那个聪明人啊，就是那些已经懂得分辨错对是非轻重先后的啊。然后讲的这个愚妄人，圣经里面呢把这个愚妄的人啊，就是一概就是所有藐视神不敬虔神不敬畏神的人叫做他们就叫做 fools。 Okay? 所以不一定是智商的问题。圣经称为那些愚妄的人呢，就是那些不尊重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那批的人叫做愚妄人。Okay? 好，那好了，就是他讲了那么多的时候，他就非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第七节。他说，因此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愚妄人他就做个比较，如果那些笨的那些 fools 就藐视啊，藐视这个智慧与训导。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啊，就说一个聪明的人他是要跟神扯上关系的，一个愚笨的人他对 have wanted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God。 但是呢，这一句话我们知道哈，他又再重复了，在哪里重复呢？第九章啊，第十节，我们来看第九章第十节。前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第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已经讲了什么叫做开端，开端呢就是源头哈，有一个看法就是源头，所有就来自它的resource 哈，源头。另外一个呢就是起点 the beginning 哈，甚至于说是最重要的开端也是最重要。所以无论你觉得它是头一步，无论它是属于最重要的，无论说是源头，它的意思都是说神永远要放在第一。所以当我们今天认识神是不够的，敬畏神才 get us to where we want、okay? 所以什么叫做敬畏神呢？那我们再来想，今天我们看到年轻人的 T-shirt 都是什么？No fear。 其实今天呢，是要帮助那些年轻人呢，不要有那种所谓的shame 或是说用 guilt， 我们要帮他们摆脱那些上一代嫁给他们的包袱。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学习年轻人说 No fear。 我看到他们这个 T 恤，可是我其实挺担心的。圣经teach 我们 to fear 啊，圣经不是单单 teach 我们哦、oh, just to respect God。 No， 圣经叫我们去 fear God， 但是我们今天呢又帮助他们去学习说 no fear， 那不是好像是有点矛盾吗？ Do we want them to fear or do we want them to have no fear？ 那 fear 呢是有两方面的，对吗？那我觉得我听了很多的解释，我最喜欢一个解释就是说，他说有一种的怕，有种 fear 呢，是怕神会伤害我们，对吗？ 我们做错事了，上帝就罚了我们重重了哈。如果我们的那个不悔改了啊，上帝就使那些什么灾祸就临到我们家。You know, in a sense, 我们知道神是 very powerful 了。所以我们觉得说好像是虽然是老板看不见，但是神也看得见啊。所以你最好呢，那个不单只是说没有犯淫乱，你只有起这个淫念啊，上帝都知道。所以 in a sense, 我们觉得神无处不在，所以我们有一个 fear of God might hurt us。但是有另外一种 fear， 就是说 we might hurt God， 对吧？那 what kind of fear is that？ 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就好像是我们如果更小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做错事，父母会罚我们，那个是一种的惧怕。但是我们大了以后，觉得说哎呀，我这样讲话，我这样做事，我这样的决定会伤了父母的心，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伤了他的心，那个是另外一种的 fear。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对这个 fear 的一个全面的解释。换句话说，我们敬畏神是两方的、okay? 一个呢是惧怕，一个是恭敬，这两个加起来才是敬畏的全面。所以啊，我们一方面要顺服依靠神啊，这一副是我们积极的，但是另外一部分我们是要远离罪恶。所以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智慧，我觉得这个智慧就是我们的属灵雷达，我们 spiritual radar。
属灵的雷达。
这样的人呢、啊，就跟神是非常有交通，这样的人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对属灵的事情一窍不通，什么讲的课也听了，读了圣经就是没有懂，就是因为我们欠缺这个来自神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能够吸到神消息的一个的仪器。对一些人来讲说，神永远是 first thought，
头一个思想，他做什么事情马上就会连贯到哦，
跟神扯上有关系。但是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神永远是一个 afterthought。这个的就是好像事情啊，做不成啊，哎呀，哎呦，我应该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呢，大卫什么时候我们读的那一段精彩呢？就是 God is always his first thought。那什么时候做错事情，我们查经觉得很 because God is always afterthought。这个 is the wisdom we talk about 在箴言里面啊，所以呢。Oswald Chamber， 他也是大师哈。我们读他的一种属灵，他写那个这个什么Upmost 哈，那个书，他说那本书里面，他在讲说 Fear God and we fear nothing。如果你把对神的这个 fear 拿去，连任何事情都使我们很惊慌、很彷徨。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里面，我们如果能够敬畏神，那人生所有的遭遇危险你都不用惧怕，不然的话是容人自扰，打草惊蛇，任何的东西稍微什么你就心里面就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所以觉得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以这个作为一个的 introduction， 那我们从接下去的那个课就开始进入，先谈怎么叫做依靠神。好，然后呢我们谈到关于是什么是聪明人，什么是笨人，什么是正恶人，什么善的人。然后我们要提到一些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说话的艺术，做女人的艺术，这处工作要怎么面对，基督徒的金钱观。所以那些东西其实跟生活都是非常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的关系。所以 I hope you keep coming。好 ，You keep coming。好，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要有效率，所以我们常常都很担心自己不怎么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去做事，可是呢，做了一辈子却不一定做很正确的事。所以，主啊，我们人生。学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经营那么多，还是不 effective， 还是就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果效，没有一些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根本现在做很多的事情都做不对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生命做对事，做对你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才有收效的，不单是我们，我们的下一代。那求主帮助我们，智慧从我们开始，让我们对你有一个敬畏的心，是我们能够 pass on 承传这样的给我们下下代，是他们真的是在敬虔的人的后裔，蒙神耶和华的眷顾。求主祝福我们每个家庭，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分散平安的脚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最后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然后我们把它来背哈。这个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如果你能够背的话就跟我一起来背。好，我们背第一章七节跟第九章第十节。 OK， 第一章第七节来哈。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顽人藐视智慧与训诲。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的第九章第十节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神就是聪明，认识自胜者必然是聪明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两句话你回去背啊。下一次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点名请人来背啊。OK， 在这个班上面呢是有点功课的。OK， 神祝福大家。